这里是罗宾斯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党员和广大华人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5月10号，公元2009年7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国会代表称无需理会中共施压；西藏前政治犯向国际法庭起诉，要求惩治4名中共高官；全球各地民众共祝达赖喇嘛诞辰日；达赖喇嘛出席达仁萨拉送莲花省新州法会；中共基督丹与流亡藏人在尼泊尔金里坎镇访华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国会代表团昨天一号下午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后，受到西藏人民议会的隆重欢迎。率团的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丹比在接待宴会上重申对西藏经济局势的关注和支援，并强调澳洲作为民主自由之国，无需理会中共的施压。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有六名来自澳大利亚国会各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和其家属及随行的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等共11人正式对达仁萨拉展开了为期6天的首访。西藏人民议会于昨天傍晚6点半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特为代表团一行举行了接待宴会。在晚宴开始前，西藏歌剧院表演团还奉献了精彩的西藏神曲歌舞。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多名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及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等约50人出席了接待宴会。在澳洲国会代表团访问达仁萨拉之前，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并提出抗议和警告，要求取消访问，但却遭到澳洲国会的拒绝。率领此次代表团的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工党众议员迈克尔·丹贝在宴会上发言及随后接受本台采访时都一致表示，澳洲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权利选择接见谁和访问哪些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政府的政治施压和所发表的言论无需进行理会。迈克尔·丹贝表示，中国政府侵犯西藏的人权，严重违背国际人权标准，而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顾及经济发展，却忽略对人权的关注。他强调自己一向非常关切西藏人权，并多次敦促中方领导予以改善。迈克尔·丹贝表示，
西藏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力量的支持，而要了解真相需要侵犯西藏境内。但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对外界封锁西藏，不允许外国媒体进入西藏。
这次到访达仁萨拉的澳洲国会代表还包括工党众议员梅丽莎·帕克、自由党众议员彼得·斯利伯、独立党参议员尼克·辛诺芬和绿党参议员斯科特·卢德拉姆和莎拉·汉森·杨。据了解，今天中午12点，澳洲国会代表团一行在大成经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宫邸同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下午5点半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庆举行会晤。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宾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巴朱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指控胡锦涛等4名中共高官是镇压西藏的刽子手，要求国际法庭将他们绳之以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巴朱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你都过了，今天准备带着居住了，我也说，你姐姐成款了哪里啊？俺那许多都是些假名，许多假身没说了假名，是呢，假那甚至胡锦涛。”
被送入国际法庭的四名中共高官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前总理李鹏和首尔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姓李并表示，这一诉讼案于6月16号在他访问欧洲期间向设立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正式提出。这位西藏县政治犯表示，他在起诉书中强调这四名中共高官是镇压西藏的刽子手，国际法庭作为正义的法庭必须对中共高官进行惩治。他说，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因犯下种族屠杀罪而受到了国际法庭的惩治，萨达姆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因此相信这些中共官员作为镇压西藏的刽子手同样会受到国际法庭的惩治。如果国际法庭对一些弱小国家领导人的罪行进行惩治，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强国的领导人不进行依法惩治的话，国际法庭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因此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江泽民、李鹏和所有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姓李必须受到国际法庭的审讯。他还表示，国际法庭如果对这一诉讼案不尽快进行审理，采取拖延的话，国际法庭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还将面临抗议。他说，如果这一诉讼案在明年的三月份之前得不到受理的话，我将带着血淋淋的照片、录像和文件等，作为从1987年到2009年间中共屠杀藏人的证据，到国际法庭面前举行抗议活动。他同时呼吁旅居在欧洲等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就这一向国际法庭提出中共屠杀藏人的诉讼案给予关注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通过举办西藏文化节、音像展览、祈福法会和布施等方式纷纷纪念和庆祝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和世界西藏日。为了庆祝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以及纪念达赖喇嘛未修的藏人被迫流亡印度5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台湾突破之友会、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和达仁斯拉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等，从明天3号到本月30号之间，将在台湾中正纪念堂联合举办主题为“魂牵血玉半世纪的西藏宗教文化特展”系列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活动形态引导大众认识流亡西藏社会现况，感受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活动内容包括长台展览、祈福法会、文化讲座、电影欣赏、西藏纪录片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开珠顿珠、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茨仁、台湾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系助理教授林昭正、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潘美玲、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和高雄复印科技大学教授苏家宏等，将分别就流亡中的达赖喇嘛、西藏的现状与未来、流亡西藏与当代台湾、中共治藏政策的根本问题和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等为主题分别发言。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流亡藏人决定在达赖喇嘛诞辰日当天向无家可归的当地美国妇女和孩童开始晚宴，并且向这些无家可归的民众赠送西藏传统的手工业物品以及讲奉献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同样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德拉顿、印度南部芒果支和维拉库贝、首都新德里等地的流亡藏人也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其中位于印度北方邦德拉顿、哈巴波尔地区的流亡藏人将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的同时，该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办公室将向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赠送药物活动。此外，印度南部芒果支对格林西藏难民社区本周日5号将举办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大型庆祝活动，届时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教育部部长维修的80多名地方印度政府官员和教师出席感恩活动。随后本月6号将以表演西藏歌舞和举办法会等方式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此外，印度西藏之友为了庆祝世界西藏日，本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将在印度南部孟买城市的麦克斯穆勒巴湾大厅中 将放映介绍达赖喇嘛专辑影片滚顿。另外，居住在澳洲悉尼的流亡藏人将于本月五号在悉尼市派特什会议大厅中特别举办西藏文化节，以此来纪念和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并将邀请设立在悉尼的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汉藏友好协会成员、澳洲国会议员、各政党组织代表等约120多位主要人士将出席在悉尼举办的纪念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西藏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居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区域的民众将于本月六号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大型纪念活动，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印度喜马歇尔邦、阿鲁纳恰尔邦、新邦、北方邦和查姆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将共同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庆祝仪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2号出席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斯拉举行的诵十万莲花省信主法会，共同念诵莲花省信咒。该法会已今天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歌仓的详细报道。
为西藏政教事业圆满，达兰萨拉僧俗民众从上周日藏历五月五号开始，在大城经院举行诵十万莲花省新咒法会。今天藏历十号是这次法会最后一天，也是莲花省大师诞辰日。达赖喇嘛在凌晨6点出席法会，与参加法会的僧俗民众一起念诵了莲花省新咒。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达拉那应该按照遗留给别人帮他听怎样？阿尼可能自己给责任难买，阿尼下面共产党给当地一家人没需要人代表，那就写的要听做些啊。”
藏传佛教信徒相信，念诵莲花省心咒能够造福减灾，而莲花省大师在西藏佛法后弘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了诵十万莲花省新咒的法会，以此祈愿高僧大德在内的学域西藏人民幸福安康，免于中共的非人虐待等灾难，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次仁平措还呼吁西藏僧俗民众积极参与每年一度的法会。他说，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专门出资举办诵十万莲花省新咒法会，而且达赖喇嘛亲自出席这一法会，因此希望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这一每年一度的大型法会。除了达兰萨拉，其他西藏流亡社区也同样举行这一活动。在每天约1600名僧俗民众的参与下，尼泊尔流亡藏人在当地举行了为期4天的法会，共同祈愿西藏人民早日脱离苦难，获得自由。
请继续收听新闻。去年3月份西藏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曾经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加紧控制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开展各种自由运动。今日流亡藏人又在尼泊尔境内开展反藏游行活动后，中共官员参访尼泊尔与有关人士举行会晤，并要求尼泊尔当局禁止藏人利用尼泊尔国土开展反对中共的任何活动。据有关消息，中共前任尼泊尔大使张九焕与近期参访尼泊尔，并接同尼泊尔外长举行会晤。当时尼泊尔外长徐诺将组织流亡藏人利用尼泊尔国土开展反抗中共的活动。虽然中共政府一向对尼泊尔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制止藏人在尼泊尔境内开展任何反中共示威，但是尼泊尔部分国会议员今日对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展开参访活动，并许诺将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指出，尼泊尔驻拉萨总领馆、尼泊尔国家旅游局和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本周一在拉萨举行旅游双边推介会，加强尼泊尔和西藏旅行社之间的合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